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3月13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陈涛。那今天呢，我将会和另外一位主持人 Adeline 为大家带来本周的一些热点新闻。那么 Adeline 稍后会加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华州的居民都非常关心的一则消息，就是今年的整个的州立法会议期间最重磅的一个法案，也就是被人称为百万富翁税的这个立法呢，已经完成了立法程序。那么州长弗格森表示将要签署它。今年的这个立法会议呢已经于3月12号也就是昨天结束了。那么经过长达数周的这个立法割据战、立法拉锯战，华盛顿州的百万富翁税呢于昨天完成了参众两院的全部的立法程序，正式递送给了州长鲍勃弗格森签署。那福克森随即表态呢，我期待签署这项法案，这标志着华盛顿州近一个世纪以来距离开征个人薪资所得税又近了一步。那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哈，整个这个法案的这个在参众两院州参众两院的一个立法和辩论的过程。那这一法案的编号呢，参议院的版本是6346号法案，在本届60天的这个立法会议期间呢，引发了最旷日持久的单一议题辩论。特别是众议院的这个辩论呢是尤为激烈，于3月9号的下午5:30开始，然后共和党的议员呢以连番提出近60项修正案的方式展开了消耗战，整场辩论持续超过24个小时，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奥林匹亚的这个国会大厦里面一直辩论了一个通宵加上一整个白天，然后一直到了3月10号的下午6:10，那么众议院是以51票赞成46票反对通过了该法案。那州长弗格森呢亲赴现场见证，称这是真正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投票。那这份法案的主要的内容呢也是备受关注的，究竟是谁会交税，因为众所周知哈，华州呢一直是只有这个消费税，没有这个州一级的这个个人所得税的。那么这一项法案呢将突破整个州里面的这一次的这样一种税制的一个结构。那么根据这项法案呢会对家庭年调整总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部分征收 9.9% 的这个收入税，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收入超过了100万美元，那么这100万美元里面超出的这一部分要被州一级财政呢征收 9.9% 的税。比如说我如果是挣的是110万美元，那么这多出来的这10万美元中的要上交 9.9%， 也就是说要交9900元的税。所以就是这个是对整个华州的这个高收入阶层征收的。那预计呢是2028年的1月1号起生效，首批的纳税人呢将于2029年起申报缴税。华州的财政部预计呢全州约有 2.1 万个家庭受影响，每年呢会为州财政带来35亿至40亿美元的税收，这是非常大的一笔税收了。那么税款呢主要用途包括扩大工薪家庭税收抵免，受益的家庭呢将从35万户增至81万户，同时为年营业额低于30万美元的小企业免除企业及营业税，覆盖全州约65%的企业。 免除非处方药销售税，拨付 5% 的专项用于儿童保育和早期教育。那整个的这个围绕着这次立法呢，一直是有非常多的争议的哈。那一些反对的声音呢，就警告说此举呢将会驱使高净值的居民和企业迁往其他州。比如说像前星巴克的 CEO 霍华德舒尔茨呢，就在法案通过后公开披露已经迁居迈阿密，并表示希望华盛顿州仍是一个适合商业和创业的地方。同时呢，法案的通过呢，几乎肯定会引发法律战。1933年，华州的最高法院裁定累进所得税是违宪的，此后近十几起案例维持了判例呢是维持了这个先例。那共和党方面呢也明确表示将提起诉讼。若反对者，此外呢，这个反对者如果征集到足够的签名，那么废除该税的公民创制提案呢也可以进入到2026年11月的这个大选，也就是说选票上呢也还会有与这次的这个富翁税有关的一些提案来供公民的表决。所以呢虽然目前是走完了这个两院和州长这边的一个立法的程序，那究竟这个税能不能征得起来呢，其实后续还有不少的文章要做。那么针对这个话题呢，其实周围的一些朋友呢其实也有蛮担心的，就是虽然说哈有一些朋友他的这个收入是没有到年收入到100万美元这样的一个级别，但是呢就担心说这种征税有可能就是先说我们只征一部分的这个最富的这一批人群，因为他们实在是太有钱了，然后州里面的这个贫富差距又比较大，想利用这种劫富济贫的方式来为低收入的人群和一些公共的一些政府的一些项目呢去征集资金。那有些人就担心呢，这个因为以前华州都是没有这个个人的这个收入所得税的嘛，那么这次开征呢，其实它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变化，那么大家就担心以后这个门槛会不会越调越低，对不对？因为这次呢，因为州的最高法院还有一个判例，之前的判例在压在那个地方，那如果说是因为这次立法以及后续的诉讼把这个判例改掉以后，那华州也变成了一个没有这个个人就是以后是个人所得税是不违反州以及宪法的这么一个地方。那没有了这一层的宪法保护呢，也许未来这个州里面的立法机构有可能把这个征收的范围再慢慢的往下调，然后呢可能会让更多的这个人群去缴税，大家这个其实是比较担心的一个点哈。那还有呢，就是觉得那政府应该做的呢，其实是更有效率的去工作，然后去执行一些项目，而不是说是不从自身的比如说是提升效率缩减开支来考虑，而是只是想找这个居民收更多的税这样是不对的。那这其实这两种观点呢在很多人的心中呢都是很普遍的。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只是把这个信息分享给大家，那支持的自然也不用说，就觉得现在美国贫富差距那么大，是不是这个最富裕的这个阶层呢你应该多交一点税来给这个低收入的人群和这些小企业主以更多的这个让利嘛。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因为特朗普的这个去年通过的这个一个大美利的一个法案，其实是给最富裕的这个阶层又减了一笔税的。所以就是说支持的人群就是说你们只是把联邦减的那些税来交给州以及一部分，因为联邦实际上因为减税的话它也削减了一些给低收入人群的一些福利，所以这个是支持人群的一个逻辑。那么这里呢我们也只是把这两边的声音都分享给大家究竟这个百万富翁税最后会不会开征，然后又会征到哪些人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拭目以待。
好，谢谢刚才陈涛为我们带来的这个这个征百万 附庸税的这个新闻啊，那我们下面再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西雅图这个星巴克的一个新闻。那这次的新闻的标题呢，就是星巴克将在西雅图关闭它的5家门店。那星巴克呢，计划于下月在这个西雅图地区关闭5家咖啡店，那其中呢，包括4家已经成立工会了的门店。那受影响的门店呢，分别位于这个第一山，也就是 First Hill， 还有我们的大学区 University District， 西雅图中心兵工厂，就是 Seattle Center Armory，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西雅图儿童医院Seattle Children's Hospital， 以及市中心的这个都市公园东大楼。那除了这个都市公园东大楼的门店外呢，那其余各店的员工呢，由这个拥有数千名咖啡师成员的这个星巴克工会的代表，都是这个拥有数千名咖啡师成员这个星巴克工会的这个代表。那星巴克的发言人杰西呢，他就在周一表示说，这些门店呢将于4月初关闭。那安德森呢，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定期评估咖啡店如何为这个周围的社区进行服务，以及他们是否满足了顾客的需求。那有时呢，这就意味着投资升级，或者是尝试新的运营模式。而另一些时候呢，则意味着必须要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关闭那些已经不再契合当地社区生活、工作或者是聚会方式的一些门店。那星巴克工会呢，于上周向这个美国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也就是这个 NLB2 提交了不公平劳工行为指控作为这个回应。那一位工会发言人呢，他就在周一表示说，工会呢目前正在推动公司就这个门店关闭事宜进行一些谈判。那安德森表示说呢，在决定关闭这个咖啡店的过程中，工会的代表权呢，并非是这个考量因素。那此消息发布之前呢，这家总部位于西雅图的咖啡巨头，在这个首席执行官布莱恩的领导下，在过去一年中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那星巴克呢，近期呢就选择将这个田纳西州作为他这个新的企业运营的办公室的所在地。但是呢，公司确认目前没有将总部迁出这个西雅图的计划。那2025年呢，星巴克在北美关闭了数百家门店，那其中呢就包括在我们华州的这个30多家门店，位于这个国会山，也就是 Capitol Hill 的这个星巴克甄选咖啡烘焙工坊，和位于这个 SoDo 的这个甄选店，均在关闭之列。那去年的11月呢，全国200多家星巴克的这个咖啡店的咖啡师呢，就举行了罢工。那他们要求呢增加工时，提高这个实则工资，并且呢要求解决这个违反劳动法的一些问题。那大多数的罢工员工呢，于这个去年的12月重返工作岗位，但是呢合同谈判呢目前仍是处于一个停滞状态。那西雅图的这个大学区的这个咖啡店呢，曾是这个抗议工会合同谈判陷入僵局的焦点。那一名这个门店的员工呢，就在周一证实说，该店呢将于这个4月5号关闭。那去年呢，该公司在西雅图和 Kent 就一共裁员974人，那其中呢包括这个零售工和非零售工。那在这个纳什维尔开设新的办公室并关闭它的旗舰店后呢，这个星巴克的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呢，就再次在没有任何预先通知或者是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这个颠覆了员工的生活，并干扰了这个顾客的一些消费体验。那安德森呢，他就表示说，星巴克的工会呢已经第一时间获悉了最近的这个关店的决定，并且呢，星巴克呢计划在未来的一年内开设新的西雅图门店。那安德森呢，他也补充说，这个公司于上周呢向员工提前30天通知了这个关店的事宜，并将安排员工呢调往附近的门店或者是提供这个差遣费。那他同时也说呢，说这些选择，我们的这些选择呢是绝非是易事尤其是在我们的大本营西雅图但是呢，这是我们专注于核心业务，并且是落实回归星巴克战略的重要的一环。那这个尼克尔呢，自2024年9月接管了公司后呢，就实施了这个回归星巴克计划。那其中呢，就包括专注于赋能咖啡师满足顾客期望，并通过这个简化定价和逐步淘汰移动订单等一系列的措施呢，改善了这个门店体验。 那星巴克工会呢称这些关键行为是破坏工会的手段并这个宣誓呢说将一定争取一份满足咖啡师需求的一份的合同。那个星巴克的工会发言人也表示说呢，我们给星巴克的口信很简单如果你认为通过关闭这个建筑物可以来粉碎一场运动，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受到这个西雅图受影响的西雅图咖啡店呢，一共有五家那他们就分别位于这个 Madison Street， 还有这个 University Way， 还有 Harrison Street 还有这个 Central Way， 还有这个Minor Avenue。那上述的这五家店呢，都将在近期进行关店。那我们可以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企业的这个战略影响和它这个品牌的带来的这些张力。那我们看到星巴克决定关闭西雅图的很多家门店呢，是再次引发了一些关于企业战略和这个城市情感之间的关系的一些讨论。那作为总部设在西雅图的这个全球知名的品牌呢，那星巴克呢，它不仅是一家企业，它也是成为了这个我们西雅图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好，我们现在先为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好，欢迎回来。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这个本周热点新闻节目。那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西雅图和星巴克之间的一些联系。那我觉得可能大家在谈到西雅图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想到这个星巴克这家公司。那它也是我们西雅图的一个文化象征。但是我们看到，当这个星巴克它从这个地方品牌成长为这个跨国巨头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它这个经营逻辑就会发生一些变化。那公司呢，可能就要面临这种全球的市场竞争，或者是这种成本控制，或者是这个股东回报等等的一些很多的压力。那比如说这个星巴克它就会对它目前的一些门店呢进行一个重新的布局以及呢他们会提高他们的这个运营效率，以及他们会对这个商业模式进行一些调整。那这些举动呢，都是这个星巴克进行战略升级的一部分。那我觉得从这个企业的角度来说呢，关闭星巴克的一些门店，可能只是星巴克在进行一些资源的重新配置。那他们可能会将投资呢集中在一些更具有潜力的地方，或者一些新型的门店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我们西雅图的城市居民呢这个意义是会有些不同的。那我觉得很多人呢就把星巴克视为我们西雅图这个城市精神的一部分那从早期的这个独立咖啡文化，到现在这个星巴克它成长为一个全球品牌，那它也见证了这个我们西雅图的一个城市经济和文化的变化。那么现在当前呢，这个星巴克进行一些门店的关闭，还有这些对岗位的缩减，或者进行一些企业的调整的时候呢，那我们西雅图的民众呢就会产生一些本土企业正在远离家乡的这样的一种情绪。那我觉得这种的情绪呢，在这种全球的企业中其实并不少见。那许多呢曾经在一些某些城市起家的公司呢，它在这个公司规模扩大后呢，就逐渐将这个经营逻辑呢转向了这个全球化而并非只是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那我觉得这并不代表着这个企业要放弃城市它可能只是想进行一些这个商业化的转型。那因此呢，我觉得这次门店带来的一些讨论，可能反映的更多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个地方企业如何成长为一个全球化的这种的公司。那在这种转型之中它又如何平衡这个它对之前的城市的影响，还有它就是即将成为这种全球化企业的这种企业形象吧那我觉得我们 不希望啊，但是作为一个西雅图的这个居民，我们不希望这个星巴克从我们城市离开，但是呢，同时我也希望这个星巴克越做越好，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企业。
好的，好的，谢谢 Adeline。对这个星巴克呢，现在能看得到它的一些企业的行为，比如说是建新的一个区域性的总部啊，然后去关闭一些门店啊，实际上都是能够看出一些要离开西雅图的这种端倪啊，但是确实是作为本地最标志性的这种世界五百强企业之一，我们也是希望这家企业能够更好的持续的在这边经营。好，那么再来看下一条新闻哈，下一条新闻呢是有人开心，然后但是也给很多人呢也造成了困扰，那就是西雅图呢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呢来了今年冬季的第一场的降雪啊，这个雪来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晚，按这个咱们农历的节气，这都已经立春过了一个月了，然后才来这个第一场雪哈。是，那这场雪呢是国家气象局的气象员冈萨雷斯·富恩特斯就表示呢，这次降雪是充满水汽，然后降低雪线和略低气温的这三重条件同时具备的一个结果。那他在接受西雅图时报的记者采访的时候呢，就说呢，今天是我们近期见过最令人兴奋的降雪时刻。那整个降雪的覆盖了西雅图、埃弗里特、布雷莫顿等等普吉特湾中部地区的车顶和草坪，然后一直往东，像 Bellevue、伊萨夸、塞马米、Mercer Island 的这些地方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降雪。那么气温呢，整个的从昨天晚上开始气温就一直在华氏30多度上下徘徊，然后基本上就是摄氏零度到3度这样的。那么今天呢午后的气温是有所回升，但是像我居住的这个东部地区呢，整个的这个降雪也并没有停啊，整个一天都没有停，一直到现在我们在直播的这个当下呢，在我看到窗子外面依然是在下着雪。那整次这次降雪呢是覆盖了金县和斯诺霍米什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吉萨普县和皮尔斯县的部分地区，特别是斯诺夸尔米山口呢，今天的这个新雪呢预计能够达到20至30厘米，那未来的五天的累计降雪量呢有望达到125厘米。那受此影响呢，约十多个雪区是宣布停课或者是延迟开学，包括我这边我生活的这个伊萨夸的雪区呢就今天就直接就停课了。然后西雅图的这个唐人街呢，像它的这个比较代表性的鹿茸昌博物馆呢也是延迟到今天中午12点才开放了。那这次降雪呢也造成了一些困扰哈，就是特别是像停电，因为周三呢实际上才因为一场大风呢，整个西雅图周边的地区呢是一度有十几万户停电，然后到了当天的中午呢是减少到了2万户左右。那么这次的这个降雪呢也造成了部分地区的这个停电，那么到今天下午呢，这个普吉特湾就是整个华州西部呢大约是有4万的这个用户停电，其中呢有2.95万户呢是普吉特湾能源公司的这个就是 PSE 的这个客户，然后像西雅图电力公司呢大约是覆盖的又是5400户停电，那主要是集中在布鲁瓦德公园社区和伯利恩地区。那这个停电的主要原因呢还是大雪压断了树枝和电线，然后就造成了一些局部的这个停电。那交通方面呢，因为越往东嘛，海拔越高，雪越大，所以呢，多条山区的公路呢是相继封闭了。I-90 的这个公路呢是 North Bend 到Eastern 的这个路段的西行是封闭的。那么东行呢是需要安装防滑链。那二号公路 Stevens Pass 的这个东侧呢是双向封闭，暂无恢复的时间。12号公路怀特山口因雪崩评估关闭，410号公路埃纽克劳以东也封路了，那么铲雪是因为这个道路积雪比较厚。那西雅图的国际机场呢今天呢也是因为大雪大面积的出现了航班的延误，平均的延误时间是超过了1个小时，所以这些都是 这个降雪是带来的困扰的一方面哈，但是最开心的肯定是滑雪的爱好者了。那因为整个今年的西雅图这边的冬天就一场雪都没下，那可以说是很多的雪场呢都大家都说都跟在水泥地上滑似的，就是雪非常薄，甚至一度是需要靠这种人造雪来维持这个运转。那么这一场大雪呢是真的是能给西雅图的很多的这个热门的雪场呢是提供超过一米的这个新雪，那也让这个滑雪的爱好者呢对这个初春的时候还能去好好过一下滑雪瘾呢是充满了期待。不过呢我们也看到了最新的一个消息是，像周五也就是今天这个斯诺库米尔山口那边的雪场呢是全部封闭了因为这个雪还是很大，然后交通的这个安全隐患非常大，所以暂时现在是停的。那可能过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周末或者是下周初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这些雪场的一些通知，那么看看能不能在最后的这个冬季的尾巴和春天开始的时候能够好好去滑几场雪。那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因为这次的这个降雪呀它一个是雪量来的比较大，二一个呢是这个气温实际上相对已经比较高了，那它这个雪是比较松散的，那有这个雪崩的危险是比较大的，像这个西北雪崩中心呢就警告有多处山区的这个雪崩风险都达到了四级的这种高危的级别，所以如果是有这种进山不管是滑雪还是徒步需求的这个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这些预警避免这个出现意外。那到了下周呢，一股这个暖气流呢将光顾我们在的这个地区，气温也将明显回升，那么我们也将正式的告别这个寒冷冬季。我知道哈 Adeline 是喜欢滑雪的，那你有计划去赶着这个冬季的尾巴去好好的再滑两次吗？
今天确实在这个上班之前，然后看到西雅图下了这么大的一场雪，然后我们加到一些滑雪群里边，但就像刚才陈涛在新闻中提到的，就是比如说像 Snoqualmie 啊还有 Crystal Mountain 啊这些地方，他们都是由于这个雪况就是雪下太大了，所以路况不好，所以他们就进行了一个这个封山的这样的一个举措。所以上午的时候我看到是好像没太有人能够去 Snoqualmie 和 Crystal Mountain， 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雪能停一下，可能明天是不是大家就可以去了。那我一看到这些雪场应该都会是这种大粉雪，就是说雪刚下来非常松散，那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适合这个我们滑雪爱好者去滑的，就是当你在滑下来的时候，就是你会感觉到就是没有阻碍，然后滑行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舒适。那我不知道明天有没有时间会去滑雪场，但是我本人是非常想去体验一下这样的大粉雪。我记得我上一次在西雅图滑到这种大粉雪的时候，应该是去年的也是有一次是西雅图市区在下雨，但是就是这个山里就在下雪，然后经过这个一晚上的这个降雪，所以早上我们那时候去的比较早，我们是就是说去顶门，就是说在这个雪场开门的时候就在那里等，然后当时这个雪况就是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觉得雪况好的时候和雪况不好的时候，这个滑雪的体验是不太一样的，就比如说像刚才陈涛提到的比如说就有这种石头露出来这种情况，就非常的危险。一个是整个的滑雪体验不好，再一个也有这个危险系数，就是如果你滑着滑着突然被这个石头绊倒的话，其实非常危险的，会出现一些严重就会出现骨折呀什么脑震荡啊这些。所以我本人是特别想去尝试一下这个大粉雪的，如果明天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冲。
对，那就还是要提前看一下这个路况，因为今天整个往东去的这个90上，一个是堵车，还有这个一些封路啊或者事故的情况，还是要需要关注的。
是的，是的，我看到今天大家也在说90已经封路了，希望明天会是一个好天气，然后大家西雅图的各位滑雪爱好者也可以去这个雪场体验一下我们西雅图久违的大粉雪。好，那下面我们再带您看今天的第四则新闻。那这则新闻呢就是说我们的新市长凯蒂威尔逊呢他进行了一个提议，那这个提议呢就是$4.1亿在这个用于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这个征税案。那西雅图的全民呢可能在明年决定是否要大幅扩大对这个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专项拨款。 那西雅图的市长凯蒂威尔逊呢，于周二向西雅图的市议会提交了一项价值4.1亿美元的图书馆征税提案。那这项提案呢，它是这个2026年的代替性税收方案啊，它是呢将成为这个图书馆将为这个图书馆系统提供为期7年的这个资金支持，那也就是说从2027年到2033年，那它是旨在取代现有的这个2019年的图书馆的税收方案。那2019年的这个税收方案呢，它是总额达到了2.191亿美元啊，它也即将到期。那这个该款项呢，目前是占这个西雅图总预算的这个1/3。那威尔逊市长说到呢，西雅图是一座爱读书的城市，那从探索人生第一本书的幼儿，到寻求这个社交联系与终身学习的长者我们的图书馆呢属于西雅图的每一个人。那他同时也说呢，投资图书馆就是投资每一位这个社区成员，那投资那些帮助我们城市共同学习成长想象和繁荣的这个公共的这个共享空间。那2026年的这个税收提案呢，延续了2019年方案的一些重点的领域，那它就包括呢开放时间与准入儿童援助这个馆藏那馆藏呢又包括书籍资料，还有这个技术与在线服务，以及这个建筑维护，以及这个行政与中心的成本。那如果选民批准该方案呢，那资金呢就将投入到这个西雅图图书馆系统的这个准入服务项目活动馆藏扩充这个建筑维护，以及这个技术与电子服务中。那提案内容呢就包括维持全部的27个社区分馆的开放时间，增加实体书、电子书及这个有声读物的馆藏量，扩展这个技术与在线服务，并为这个建筑维护和这个资本改善提供一些资金。那提案呢还包括额外的这个设施与清洁资源那个旨在帮助图书馆变成对每个人来说都更整洁更安全更受欢迎。那西雅图这个首席图书馆长汤姆对市长的提议呢就表示了感谢。那他同时表达说呢，我们感谢威尔逊市长提出的这项提案，他反映了社区的需求与关切，并对这个图书馆的开放时间、馆藏、项目、建筑和技术进行了投资。那菲伊也表示呢，说我们期待在接下来的公开过程中与这个威尔逊市长和议员们通力合作，确保在这个8月份的投票中，这份方案呢能成为所有西雅图居民都引以为傲的一个选择。那该提案呢将由这个市议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这个审议。那该委员会呢由这个代表第4区的市议员玛丽扎担任主席。那周二呢这个玛丽扎呢他就与这个威尔逊市长非裔馆长以及这个图书馆的董事会主席亚兹敏一同出席了这个提案的提交仪式。那这个李维拉呢他就表示说，这项提案重申了西雅图作为世界级图书馆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声誉我们是一群热衷阅读充满好奇心的市民，我们依赖图书馆获取信息并参与这个公共事务。那他同时也表达说呢几十年来读者们呢一直将这个图书馆的分馆视为挚爱的第3空间、学习中心和值得投资的安全场所。那李维拉也表示说呢这个此次税收更新呢还将坚持这个城市对于保持图书馆开放时间提供读者所需的书籍格式，以及呢为这个从幼儿到老人的各个年龄段提供这个项目活动，以及呢要维护反映社区多元性的这个书室分馆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承诺。那根据这个提案的支出计划呢，那主要的投资呢就包括比如说维持27个社区图书馆的现有开放时间还有比如说包括这个社会服务转介安保人员费用，还有这个全年龄段额外项目，还有这个强化安保与应急应变能力以及这个成立包容与归属办公室，还有推行免惩罚借阅制度， 以及这个增补电子书啊、有声书籍、语言书籍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计划。那该提案呢还预留了用于这个日常及重大维护的资金，比如说包括这个设施的维护与保洁的支持家具的购入以及这个行政支出，还有比如说像这种历史建筑这个哥伦比亚分馆的这个抗震的加固项目，还有这个图书馆地点的优先事项，以及延后的这个维护费用，以及这个维护这个额外的维护与这个保洁的支持等等等等。那还有呢，我们会这个提案呢还有一些这个技术的投资，那包括呢比如说像公共与员工的电脑，然后这个打印与复印服务WiFi 热点等等，以及这个加强 IT 的这个系统与网络安全，以及这个 IT 基础设施的一些升级。那这个首次特别委员会会议呢将于这个3月11日举行，那届时呢将对这个2019年图书馆的这个征税方案进行概括。那特别委员会呢对这个最终提交给2026年8月份选票的这个提案呢进行投票。那李维拉呢将作为这个图书馆税收的特别委员会主席，领导这个市议会的这个税收的更新流程。那李维拉呢他就说到，我要感谢这个威尔逊市长办公室在这次这个税收更新合作中所做出的努力。那任何时候呢我们能够像这样共同推进项目，那这座城市呢都将受益。那如果更新后的方案获得这个市议会的批准，它将出现在这个2026年8月4日的选票上供选民表决。那更多的信息呢大家可以在这个西雅图的公共图书馆的官网上进行查询。好，那以上呢就是第四则新闻的全部内容。那我们下面呢将为您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的，欢迎回来。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陈涛。每周呢我和我的搭档 Adeline 都会为大家带来本周在华州地区最需要大家关注的一些重点的新闻报道和事件。那接下来呢我们接着聊新闻哈。那下一条新闻呢实际是本周西雅图时报推出的一组重磅的一个调查。那这个调查呢聚焦的就是911和拨打911之后来这个急救车的系统。那当你拨打911请求救援的时候呢你的预期往往是迅速的会有这个救护车和专业的急救团队能来帮你，因为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不能乱打是吧，每当你打911的时候肯定是确实是需要这种帮助的，不管是生病呀还是突发的一些事故啊等等的。但是在西雅图呢这个预期正在被打破。那最近呢西雅图时报的一则深度报道就发现有人等了十个小时，结果最后急救车都没有去，最终孤独的离世。还有人拨打911以后呢来的却是一辆 Uber。 所以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两个案例哈。那他的报道中提到第一个案例呢是发生在2022年的4月8号，一位71岁的老人帕梅拉霍根因严重的膝关节疼痛无法起身，被困在西雅图公寓的床上整整一天，无法下床进食喝水甚至去卫生间。 那么下午的4月18号呢，下午的4点，当天的下午4点18分，他拨通了911。然而他的求救并没有让这个救援系统呢直接给他派出救护车，调度员将他转接到了位于德克萨斯的一个德州的一个呼叫中心，由那里的护士评估他是否真的马上需要救护车。那么德州的这个护士最后的判断结果呢是4小时内可以给他安排一个救护车，但是并没有告诉他具体什么时候才能来。那么此后的数个小时里面，非常难受的霍根呢，前前后后一共拨打了6次的这个911，算上第一次。那每次呢调度员都告知还需要等待一些时间，然后现在没有车。那么到第4次通话时呢，这个霍根还提到了自己患有充血性心力衰竭，希望能够提交这个优先级。结果调度员的回答却是我们不玩这种把戏，不断打电话是不合适的。那距离他第一次拨打911整整10个小时后呢，负责这个急救车管理和运营的这个 AMR 公司呢是打来了语音留言，称救护车正在赶来，你是否还需要。那么这一次呢霍根没有回电，那救护车抵达楼下无人应答，3分钟后直接离去了。6周以后，霍根的遗体在卧室的地板上被发现，已经高度腐烂。那这是一场非常可悲的这个悲剧。那么另外一个事件呢，是西雅图的另一位居民，他叫 Sharpilo， 同样是因为膝盖疼痛拨打了911。那护士评估后呢，就改派了这个网约车送他去医院，因为护士认为他不是那种除了这个膝盖疼痛没有其他的这个一些症状，就改派了网约车。但是呢他被告知必须在5分钟内下楼等候。由于那因为这个夏皮罗呢他出行是需要这个助行器，他有严重的这个膝盖的疼痛的问题，那对于他来说其实是很强人所难的。而且呢来的是这个普通的这个开 Uber 的网约车司机，司机也没有经过急救的培训，很难无法去协助这种行动不便者上车，也没有直接将他送到急诊的入口。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夏皮罗是非常觉得非常体验不好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两起悲剧实际上都是源于2022年西雅图市的这个私人西雅图市与私人的这个救护车承包商 AMR 推出了一个新的合作项目，叫做护士导航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是将部分的911的呼叫呢转接到了德州的一个呼叫中心，由护士来评估这个用车需求。那这个背景呢就是因为在此之前尤其是疫情期间西雅图的这个911的急救车系统呢长期是处于一个高负荷运转的这么一个状态之下，也就是说如果是那么他们就想到了说把其中的一部分不是那么紧急的这个求助分包给比如说分派给 Uber 等等的一些社会车辆来接送患者。那么想法虽然是好的，但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呢却出现了上面这个悲剧。那究其原因呢这个西雅图时报的报道就认为呢随着这项护士导航计划的推出呢，西雅图还悄悄修改了和这个 AMR 的合同条款。那如果说这个一个核心的修改就是如果护士导航系统派出的救护车呢是不再受任何响应时间的标准约束，延误也不会再受到处罚。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条款哈，因为此前呢 AMR 的要求是必须在1小时内到达，那不然的话就要罚款。但是在新规则下，你像霍根这个案例，他等了10个小时，都没有来车，那对于 AMR 这家公司来说，他不需要受到任何处罚。这个一听就是感觉这个监管一下就变松了。同时呢，西雅图还停止了，就是西雅图市停止追踪这个 AMR 所运营的这个护士导航所派出救护车的这种响应时间的数据。那专家就觉得，如果你作为政府，你作为这个甲方，你都不去看这个数据，你如何来进行这个监管呢？对不对？那你就等着出问题吧。 所以呢，这个问题的端倪实际上是从2022年的这个合同更新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么专家就指出呢，护士导航的实际效果在西雅图实际上是远低于预期的。那2024年呢，通过该系统评估的患者里面，仍然有73%最终是被送往了急诊室，而且是通过这个急救车来运输的。那目前呢，这个霍根的家属已经对西雅图市和 AMR 提起了诉讼，但双方呢，两位被告呢都否认指控。然而2024年9月，西雅图市与 AMR 已经续签了5年的新合同。那么在这个新合同里面呢，护士导航系统派出的救护车依然不受响应时间的这个约束。那对于住在西雅图的每一个居民来说，这个事情就需要大家留一个心眼了。那因为目前的这个政府对911的这个急救车的系统的监管是存在问题的。那如果说我们拨打911的时候，能不能够在紧急的情况下真的有这个适合的救护车和这个专业的救援人员来到你那里呢？其实现在是要打一个问号的。那么我们也期待这个。市政府对这样一起就是应该是有一些超越了一些我们社会的一些公共健康安全底线的这个事情呢，有一个积极的回应吧。
好，谢谢陈涛刚才带来的报道。那我觉得刚才这个新闻也是确实，我觉得是对，就是我们西雅图它是存在的一个巨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的。那也切实的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我刚才听陈涛这个新闻中讲到说，拨打了911之后派来的一些是一个 Uber 啊，我觉得这个是太匪夷所思了，我觉得不应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也就是说，希望我们这个。不管是政府还是相关的部门都，对这个问题更加的重视，然后提高我们西雅图居民的各项的不管是这个医疗服务，还是当我们需要就是拨打911的这样的需要这种紧急的这个有紧急需求的时候，我们就希望我们的这个需求会得到尽快的满足。好，那我们现在呢，来带您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那这则新闻呢，就是伊朗呢，它退出了这个世界杯，使得这个西雅图的这个赛程呢，就陷入了僵局。那伊朗的这个国家足球队，他就表示呢，将不再参加即将举行的这个世界杯。那他的理由呢，就是与这个中东的这个战争局势升级相关的这些安全的担忧。那这一公告呢，也引起了这个西雅图地区伊朗裔这个美国人的一些关注。那其中的一些人就表示说呢，他们为那些为了获得正赛资格而努力奋斗的这些运动员呢，感到非常的惋惜。那本地的这个波斯裔的美国人伊坦巴塞里，他就说到呢，说坦白说，我为这些付出巨大努力才走到这一步的球员呢，感到非常的遗憾。那他们通过了这个预选赛，而现在呢，却因为该政权的决定而实质上呢，受到了这样的惩罚。那同时也说呢，不管是伊朗人还是以色列人不管他们是谁，个人呢都不应该为这个政府的行为而受到相应的惩罚。那这个住在西雅图地区的这个伊朗裔的美国人阿里吉米亚伊，那他也告诉 Como 新闻说呢，我现在的这个内心非常的矛盾我热爱足球，伴随着足球长大，那现在呢，我还在踢足球，我希望尽可能多的参与到这个世界杯当中，尤其是当我出生的祖国伊朗队呢进行他们会参加这个世界杯的时候。那但另一方面呢，这个吉米亚伊呢，他也说，考虑到过去2、3个月发生的这种种种的暴行现在呢很难去支持这个伊朗的国家队或者是政府来参加这样的比赛。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决定背后的这个政治的紧张局势。那伊朗队的这个比赛呢，原定在这个洛杉矶和西雅图举行。那此次呢退出呢，政治是这个涉及伊朗这个国家队更大的这个伊朗。国家队呢，更大范围的政治的紧张局势之中。那此前呢，伊朗的女足呢，在这个澳大利亚参加比赛前呢，拒绝起唱这个现政权的国歌，引发了轰动。那赛后呢，至少有5名球员呢，就向这个澳大利亚申请了庇护，并且呢，他们就获得了这个人道主义签证。 那西雅图地区的另一位这个伊朗裔的美国人呢，沙扬啊，他也说呢，说该政权也害怕把这些队伍派出国之后啊，因为他们不知道一旦派出去，球员们呢是否会加入反派或者是申请这个政治庇护。那他同时也说呢，在这个宣传层面，这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那这个基米亚伊他就说呢，就伊朗人而言啊，他们并不认为啊，就是目前的局势呢是一场战争，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解放。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步的进展是什么呢？那目前呢，原定在美国举行的比赛呢，将如何处理这种不确定性呢？那西雅图2026年这个FIFA的世界杯的委员会呢，他们就表示说，他们尚未收到任何关于这个赛程变动的通知。那他们在给 Como 新闻的这样的一份声明中呢，就说呢，Seattle FWC 26的这个官员呢，他们就称所有的这个赛程安排的决定权呢，均在FIFA。那目前呢，Seattle FWC 26尚未收到任何来自这个FIFA的任何关于更改当前比赛日程的一些通知。那他们的工作呢，也在不间断进行。那一些这个伊朗裔的美国人认为呢，国际足球管理机构呢应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那这个基米亚伊他也表示呢，他认为FIFA应该考虑彻底禁止伊朗国家队参赛。那基米亚伊呢，他就说FIFA本身就应该禁止这个伊朗队，因为在不到两个月前呢，该政权犯下了暴行。他们在这个两天内呢杀了30,000人，我认为人们根本不应该允许这个伊朗队参加世界杯。那据报道呢，这个特朗普总统呢本周早些时候会见了这个FIFA的主席，并表示呢欢迎伊朗队参加这个锦标赛。那这个ESPN 呢，他们也报道称FIFA如何这个替换退出球队的规则呢，目前是尚不明确的。那如果伊朗队呢他们决定不参赛了，那伊拉克呢或者是阿联酋等国家呢有可能接替伊朗队的这个席位。那目前呢，包括西雅图场次在内的这个伊朗的世界杯的赛程命运呢是仍然是这个悬而未决的。那我们看一下，针对这则新闻，我们可以讨论一些哪些话题呢？我觉得这个体育和政治永远是两个互相联系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有的我们经常都说这个体育应该是远离政治的，但我觉得在现实的这个世界中或者现实的生活中，很难说彻底的把体育和政治划清界限啊。那我们看一下运动员呢，他在这个他代表的这个政权呢，他运动员呢，他到底应该是这个政权的代表，还是他们是应该是这个独立的个体来参加到这个世界的各大赛事中？那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矛盾呢，就在于说国家队呢，它在象征意义上呢，它承载着是一个国家的一个集体形象，但是在现实的层面呢，这些运动员呢，往往呢，他们只是热爱这一项运动啊，他们呢是通过努力来获得这个参赛资格的普通人。那我觉得当一个政府的行为呢，被这个国际社会视为不可接受的时候，那这两种身份之间的这种张力呢，就会被这个急剧的放大。我们可以从历史的先例来看一下，那这个体育这个竞彩呢，作为政治工具的使用呢，由来已久。那比如说在1964年和1968年，那南非呢就因为这个种族的隔离政策呢，他们就被迫驱逐出这个奥运会。那2022年呢，俄罗斯入侵这个乌克兰以后，这个国际奥委会呢和多个体育组织相继暂停或者限制了这个俄罗斯运动员的一些参赛资格。那这些决定呢，都在当时引发了一些激烈的讨论。那支持者就认为呢，这个体育制裁是这个国际社会少数几种能对这个主权国家实质压力的这种非军事的手段之一。那它具有重要的这个意义和象征。那反对者呢，他则指出，就是说被惩罚的呢，往往是运动员本身，而并非这个决策的这个领导层。那这就在这个道义上存在着一种明显的错位。那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情况呢，它就尤为复杂。在新闻中提到呢，伊朗这个女足球运动员她在海外比赛后申请了这个政治庇护，那这说明呢，对于部分运动员而言这个国家队的身份呢本身就是一种束缚，而并非一种荣耀。那他们呢就被夹在这个政权的宣传需求与这个个人的意志自由之间，那他们的处境呢就相对会脆弱一点。 那与此同时呢，政权把队伍派出国本身呢，也是存在的一种顾虑的。那就像新闻中所说的，如果一个球员他在出去比赛之后申请了政治庇护，那他对这个国家来说也是一个损失。那我觉得这种像双向的这种不信任关系呢，就使得伊朗这个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上的这个处境呢，就比其他国家的队员呢，就更为微妙。啊，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体育赛事究竟能不能，或者是应该不应该独立于政治存在？我觉得理想的答案呢是肯定的，但是现实生活，但是在我们现实世界中呢，世界杯的这个举办地的选择啊，赞助商的构成、转播权的归属这些问题呢，无一不涉及这个复杂的这种政治利益。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呢，体育归体育的说法就更像是一种各方回避责任的这种叙事框架，而并非是一种真实的一种描述。那如何保护这个运动员，在保护这个运动员个人利益的同时呢，不让这个体育成为这个各国政府之间进行勾心斗角的这样的一个舞台我觉得在至今呢，我们也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但是呢，我们还是期待说今年的世界杯可以圆满的举行。那我们也希望说，我觉得大家之前都说这个希望世界和平，那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一个话题，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最起码大家能生活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中，然后我们每天都能就是顾及好自己的生活，不会有这些战火的颠簸。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那今天的新闻呢是由艾德兰和陈涛为您播报的。如果您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呢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呢搜索今日西雅图。那或者是呢，你也可以下载我们的中文电台手机的 App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